马可福音三章十三到十九节，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两个人起名叫半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又有安德烈、腓利、巴多罗买、马太、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并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准备早安。
Hello，Hello。
后面听得到哦。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啊！慈悲永生爱我们的上帝，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贝，我们实在是渴慕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能够带着喜乐的心情来的敬拜你，我们实在是向你感恩。我们求你在我们的当中来悦纳我们的敬拜，求你在我们当中彰显你的荣耀。我们将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那今天跟大家思想的这个题目呢，就是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啊。在圣经里面呢，经常出现在耶稣的身边的雅各呢，那一共有三位。那么一个呢，就是这个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啊，那就是约翰的兄弟，那我们一般称为大雅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亚勒菲的儿子雅各，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要思想、所要认识的雅各，那大家都叫他小雅各。那么还有一位呢，就是耶稣的兄弟雅各，就是写雅各书的那个雅各。那么有关这位雅各的资料呢，那在这个圣经里面呢，除了介绍十二使徒的名单的里面有他的名字之外呢，就再也没有其他有关他生活故事的记载了。所以呢，他也被称为是一个未被称颂的使徒，又或者是一个被遗忘的使徒。因此呢，如果我们要来认识这位小雅各，我们就必须要从教会的历史里面的一些的资料来对他做进一步的评论。那各位弟兄姐妹，这位小雅各，从历史的资料、从圣经里面，我们至少可以对他有四方面的认识。那第一呢，就是他的背景呢，是很平凡、很平庸的。如果和其他的十一个使徒比较的话呢，那我们会发现到这个小雅各他的表现呢，他在很多方面呢都不如其他的使徒。他没有什么出色的表现，他在服侍主的时候，他给人的印象呢，就是他的表现很内向、很低调。他不像彼得，所有的人都认识他，无论是信主的人或者是未信主的人都知道，在耶稣的门徒里面有一个叫做彼得的人，他口齿伶俐，很会说话。他说，主啊，你有永生的话语，我们还要投靠什么人呢？我们已经相信又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子。 他也说你是基督，是永活上帝的儿子。那么另外呢，彼得的性格也很火爆，他一刀就把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给砍下来。但是小雅各不是，小雅各他没有那么出色。另外，小雅各的人际关系呢，他的表达可能也不像约翰那么的圆滑。约翰的 EQ 很高的，他不说我是耶稣最爱的门徒，他说什么呢？他说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那么小雅各呢，也不像约翰那么的贴心，侧卧在耶稣的身旁。还有小雅各他信主的经过呢，也不像马太那么有戏剧性的转变。还有他学习真理的过程，也不像多马一样很懂得发问。这一切小雅各都没有。总之我们看见这一位小雅各，他根本就不像是一个领袖，他不像一个领袖那样的有那么有这个雄才伟略、鼓动人心的口才和高深的修养，他都没有。在圣经里面，在这个福音书的里面，完全没有留下他的一言一行，一点都没有。小雅各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使徒，但是我们却看见主耶稣也同样的呼召他、拯救他、使用他。各位弟兄姐妹，小雅各不是一个很出色的人，但是主耶稣也呼召他，不但呼召他成为门徒，而且还拣选他成为十二使徒当中的一位。各位弟兄姐妹，小雅各就好像是在大自然里面的一朵小花一样，他愿意就这样很安静的在自己的岗位上去散发出花的馨香，他愿意在那里忠心的去诉说、去传扬上帝的荣耀和伟大。小雅各的背景很平凡、很平庸，但是主耶稣他依然同样的拣选他、使用他。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救恩、基督教的信仰、上帝要拯救、要拣选、要使用的人，绝对不是绝对不只是局限于某一种人而已。我们不能够说只有这一类的人才是上帝要拯救、要拣选、要使用的人，绝对不可以这么说。我们看见在上帝的国度的里面，有钱人，很有钱的人，也有穷人，非常贫穷的人。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有高深学问顶尖的学者，也有小学生，就像我这样，又或者是那些目不识丁的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拣选、上帝所要使用的人，有一些是很外向的、很活泼的人，但也有一些是很内向、很文静的人，什么人都有。想当年，我只不过是一个睡在街边向人讨钱吃饭的一个吸毒者，没有人会知道， 也没有人能够预测到，就连我自己当年都没有想过，我今天竟然会在北美牧会，而且还成为北美最大的基督教宗派美南浸信会旗下的教会所安立的牧师，而且还在2013年创办了本地第一间华人基督教福音戒毒中心。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看见在上帝的救恩里面，在上帝的呼召里面，在上帝所要拯救要使用的人是各种各样的人。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上帝愿意使用不同背景的人。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很平凡，很平庸，是一个小人物，我希望你不要看清你自己。主耶稣的呼召，主耶稣的救恩，有一天也会临到你的身上，有一天主耶稣也要使用你。阿们，感谢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觉得你很平凡吗？你觉得你很平庸吗？让我告诉你，我比你更平凡，我比你更平庸。我只有小学六年级，我吸过毒，我睡在街边向人讨钱吃饭。你有比我更平凡更平庸吗？但是上帝依然拯救我，呼召我，拣选我，使用我。同样的，上帝也会拯救你，呼召你，拣选你，使用你。你相信吗？你相信吗？你愿意吗？你愿意吗？感谢主。第二，我们看见小雅各，他有敬虔爱主的父母。圣经除了提到小雅各的父亲名字叫做雅勒非以外呢，那圣经也提到他的妈妈的名字呢叫做玛利亚。让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马可福音十五章40到41节，这里说，还有些妇女远远地观看，他们之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所以他说这个玛利亚是小雅各的母亲。这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幕。这里说小雅各的母亲玛利亚也在其中。圣经说他们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耶稣服侍耶稣的那些人。所以小雅各的母亲，他是一个一直跟随耶稣服侍耶稣的人。让我们再看16章第1节，这里说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和萨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那弟兄姐妹，这两节的经文让我们知道，雅各的母亲绝对不只是一位敬虔侍奉主、跟随主耶稣的姐妹，她更加是一位忠心跟随主耶稣到底的姐妹。当主耶稣被捕的那一夜，我们看见所有的门徒都run了，都逃跑了，个个都逃跑了。但是小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她冒着生命的危险紧紧地跟随着主耶稣，她一直跟到十字架的底下，她一直跟到主耶稣断气的那一刻。 不只是这样，在七日的头一日，他一大早第一时间就去到坟耶稣的坟墓，圣经说他买了香膏要来膏抹耶稣的身体。各位弟兄姐妹，在当时的社会啊，这个妇女在社会上呢是完全没有地位的。在当时那些妇女她们活动的范围应该就是只是在家里处理一些的家务，照顾家人，或者是烧菜煮饭等等罢了。他们活动的范围最多就是去一下大统华，又或者是去 Superstore， 以及所有和打理家务有关的地方而已。所以小雅各的母亲和这群的妇女，她们当时的表现是已经超过了当时一般妇女所活动的范围了。这些的妇女，她们为了要跟随主耶稣，为了要亲近她们所爱的主耶稣，她们活出了一个讨主喜悦、按着主的要求而活的那一种的人生。各位弟兄姐妹，小雅各的背景很平凡，很平庸，和其他的使徒相比，他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但是小雅各他却有一个无比的资产，就是他有一个敬虔爱主的妈妈。有资料显示，就连小雅各的爸爸亚勒非，他也是一个敬虔爱主的爸爸。这可以说是小雅各最值得骄傲、最幸福的地方。各位弟兄姐妹，家是一个人被塑造、影响他最远、最深远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一个小孩从爸爸妈妈的生命里面得到最珍贵、最宝贵的资产是什么呢？是什么？我相信没有什么是可以比起让他一生敬虔爱主、行在正确、行在上帝所喜悦的道路上来得更加的珍贵、更加的宝贵的，对不对？圣经箴言书里面说，行为完全的义人，他的后代是有福的。诗篇也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从未见过义人背弃，也从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弟兄姐妹，圣经所说的义人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指那一些按照上帝的话语的要求去生活的人。这样的人，他的子孙、他的后代必蒙上帝赐福。你相信吗？你相信吗？感谢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敬虔的父母才有可能带来敬虔的后代。相反的，不敬虔的父母，你就别指望你的儿女可以从你的身上得到任何敬虔的榜样。小雅各的父母对他的儿子产生了影响，让他的一生行在敬虔、渴慕上帝的真理的道路上。各位亲爱的父母，我们留给我们的子女，我们留给他们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拼命赚钱的榜样吗？还是成绩、才华至上的人生观呢？ 我们千万不要什么都给了我们的儿女，给了他们所有的一切，但是却把那一些最重要、最能够塑造他的灵性的需要都推进火坑里去，都推到地狱的里面去了。结果他有花不完的金钱，但是他却离开了上帝，他却放弃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到那时我们就真的是后悔莫及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唯有金钱有真正信仰表现的父母，我们才能够带领子女成为真正有信仰的人。我不是说有金钱表现的父母你就一定会有金钱的儿女，我不是说，我是说只有你有金钱表现的父母，你才能够带领子女成为真正金钱的人。那第三，这位小雅各的一生，他虽然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他也没有留下什么影响深远的事情，但是因为他父母近前的生命影响了他，他就选择了过一个以信仰要求为首的生活方式。在一些教会历史学家的著作里面提到，小雅各他在耶稣呼召他之前呢，他就已经过着一种类似，我不是说他是啊，我是说类似拿撒勒派所奉行的生活。什么叫做拿撒勒派的生活呢？那原来拿撒勒派的生活就是指当日那一群自愿去过着一种金钱生活的派别。他们做些什么呢？他们为了要时刻的提醒自己，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所以呢，他们就滴酒不沾。他们不要忘记，我们不要忘记，在中东的地方啊，喝酒呢是很普遍的。在以色列，喝酒是很普遍的。所以耶稣的晚餐，那一个是葡萄酒，不是葡萄汁。所以你如果喝葡萄汁，那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了，很不寻常的事情了。或者喝水也是很不寻常的事情了。那弟兄姐妹，但是呢，他们这一群人却立志滴酒不沾的来提醒自己，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那除此之外呢，他们也依照朴素，除了逾越节的羔羊之外呢，他们平时都是不吃肉的，而且呢，每一天他们都定时跪下祷告。小雅各的分生活方式，他不是选择世界所追求的那种生活方式为标准，他乃是以一种能够活出真正有信仰样式的生活为标准。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信仰流露的生活不是只属于牧师、传道、执事、长老和教会的领袖的生活方式而已，这是一种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应该要过的生活方式。 在这值得一提的是，小雅各他虽然有这种敬虔的信仰操练的表示，但是我们在这个福音书的里面，我们看见他从来都没有以他这种的表现来大做文章，没有，一点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信仰生活的表现，他不是好像那些的法利赛人一样是用来向人夸耀的，不是的。他在信仰方面的敬虔，他那一种的操练，他那一种的约束和投入，对小雅各来说呢，就跟吃饭喝水一样的平常，因为这是他平日生活作息的一部分。小雅各他默默地在自己的岗位上，他尽全力地去过一个有信仰以及爱主的生活。感谢上帝，一个尽全认真看待信仰的人，主一定知道，主也必纪念。阿们。感谢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虽然不是什么拿撒勒派的人，但是我们都是属于耶稣基督，我们都是得到救恩信仰的人。主耶稣的救恩是白白的恩典，但是要活出一个与救恩相称的生活，我们就必须要付出代价，付出牺牲。小雅各他明白到这一点，他在信仰的里面，他活出信仰要求的生活。请问我们也愿意选择这样一个以信仰要求为首的生活方式吗？愿意吗？感谢主。最后第四，在教会的历史资料的记载里面呢，这位小雅各呢，他最终是为主殉道而死亡的。小雅各他在主后62年的时候，他被犹太人的议会控告，控告他什么呢？控告他的生活，他的言行举止触犯了摩西的律法，于是呢，就将他送上将他送上刑台。控告他的那位法官大祭司呢，就要求他，告诉他，如果你当众否认你所信的耶稣，如果你当众否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我就马上放你走。结果小雅各他并没有这么做，小雅各他反而是很大声的在众人的面前宣告，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类的救主。结果周围的人就拿起石头要把他活生生的打死。就在这一刻，有一个人就冲向雅各，你看到这个图吗？他手上就拿这一根的木棍，狠狠的就向小雅各的头部敲下去。于是小雅各他当场就为了信仰殉道而亡。之后呢，他们还拿了一把的锯子，把小雅各的身体给分支了。所以呢，一把锯子呢，就成为了这个小雅各的标志了。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呼召十二个使徒，除了犹大之外，其余的都尽上全力去完成主耶稣所呼召他们、所吩咐他们去做的工作，连小雅各也不例外。一个无名小子，一个背景很平凡、很平庸，甚至是被人遗忘的使徒，主耶稣却呼召他，主耶稣也使用他。他在敬虔父母的影响之下，他一生以信仰为至上，来作为他的生活方式。他更加为了信仰而献上他自己的性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是福音的使者，我们都是耶稣基督在现代所呼召的门徒，让我们学像小雅各一样，不要轻看自己，也不要以我们自己很平凡、很平庸来作为借口说我不能够为上帝做些什么。弟兄姐妹，我们当做的，我们所当看重的是，我们是否愿意好像小雅各一样，在我们生活的里面过一个凡事以信仰为首的生活方式。各位做父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以敬虔的榜样来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小雅各他虽然不像彼得的名气那么大，他也不像约翰的地位那么高，但是小雅各他仍然愿意在这个信仰的表现上面追求全力以赴，坚定不移。但愿我们都与小雅各一样，愿意回应主的呼召。弟兄姐妹，在一个团体的里面，最好和最坏的人都会很容易的受到大家的注意，唯有平凡平庸的人，没有什么特别的才华的人，才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的。小雅各就是这样平凡的一位使徒，他虽然平凡，但是在十二使徒当中，他仍然占有一席位，少了他就凑不成十二这个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很多平凡的人也是这样，家庭主妇是最平凡的，但是在这个社会里面却是最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对不对？一般的信徒也是最平凡的，但是教会的基本成员就是他们。阿们。还有祷告也是最平凡的恩赐，每个人都会，但是祷告也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一切工作的原动力。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将来我们去到天堂，我们就会发现到有很多平时并不怎么引人注目的人，可能我们也会看见有很平凡、很平庸，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人，都得到了奖赏。这样，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追求的，就不只是世上虚浮的名和利了。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应该就是尽心尽力的去做， 不是为人而做，不是为自己而做，乃是为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做。阿们。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因为你不轻看世上所有的人，每一个人在你的眼中都是宝贵的。主啊，你看人不像人看人，你的恩典要临到世上所有的人。我们虽然背景平凡，但是你却愿意呼召我们，你更加愿意使用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更愿意在你的面前立志，更愿意一生跟随你。我们将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愿上帝赐福给大家。